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第二段想跟我分享的是，我刚提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问题，一个队员人的本性。那今天我想说，我们要建立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做领袖的人，我们开始带领的人，我们自己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自己要面对。或许应该这么说，我觉得一个教会越属灵哈，或者一个教会越有这种属灵的长辈或者这种传统优良的基督传统，我们越有这种属灵盲点的危险。特别在各位，可能你们来的话可能都是小组长啦，或是主事师啦，执事啦，在这个教会的团队里面可能都扮演一些领袖的角色。所以我今天想要用一个自我反省的角色，当我现在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我自己会出现什么问题。我认为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是成为这个团队里面最后的限制。整个团队最大的危机就是我这个人。因为我是个领袖，你懂意思？不是我的同伴有问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在我的机构里面，我一直告诉我的同工们，我不希望成为你们的天花板。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你们的地板，你站在我的地板上面往上走，我不要用我来限制你们。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破除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盲点。所以有很多这种属灵的盲点我们需要去克服。首先呢，我的第一个盲点是，我用圣经的知识来界定我的属灵情况。我可以倒背如流的每个章节哪个部分，因为已经在那边研究了很多很多年了，或者等等等等等，你觉得熟的不行了，那个不是我们的属灵情况，明白我的意思哈？那个不是我们的属灵情况。特别是我们有很多这种虚假的信念，我那个圣经的话的这到处都是贴满各样各样的纸，就是我的属灵的成熟度，就是我对于圣经的准确的掌握，我能够如数家珍的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就以为我自己身体挺好的。这是我自己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 No， 我对圣经的熟识跟我属灵的状况有时候并不会有正相关。我待会跟你们讲为什么。因为我很熟悉这些圣经的内容，很有可能我不成熟，是因为圣经它的这种真实的生命并没有在我生活里面做一个实际的操练，我缺乏的是成长。有人说你信主多少年了？我信主30年了，假使这样讲，信主30年了什么意思？那我们讲信主30年，意思是说他已经从1岁长到30岁。但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信主30年的基督徒是他只一直在1岁的基督徒重新活30次而已。就像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问，哎，你有30年的工作经验？没有错，你30年的工作经验是一件事情做30年，还是你30年来与时俱进，不断的在做自我的挑战？这是我昨天跟你们分享的这段，我用另外一个图来表示的，就是这个Walker Percy。他是一个 MD， 可他最后来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他讲的话，他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全 A 的成绩，却有一个不及格的生命。这是我昨天给你们分享他的原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熟悉的主日学的标准答案，但你的生命可以会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那种知识的操练我真不做反制啊。我知识的是一个头脑的一种操练，但智慧它是一个心灵的尾声。智慧这个字在旧约里面，特别在箴言里面那个智慧那个字， 它是一个 skills， 是一个技巧，是一个你在总览各式各样的实际的 facts 以后，你可以去 organize， 去 develop 你的 plan， 然后去 implement， 那个叫做智慧。说穿了，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工业界、在学术界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假说，我们有开始实际的操作，我们得到的结果。但是你知道，居然智慧它这个字是 skills， 表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 innate。如果是 skills， 代表它是 acquired， 它是后天学来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倒背如流，不代表我们能够很有效的把福音放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面去加以阐述。所以你看见我昨天在当中在大堂里面分享的时候，我就尝试的来不断的从这个原则来告诉我自己，今天2000年前的圣经的那个世界，今天如何应用在我所生活的环境里面。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一个永久万古弥新的福音，亘古弥新的福音，我能够将这个世界与福音的世界跟现实世界如何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昨天跟你分享，我们在宏大叙事里面看见我自己个人的故事，我个人的地位，我的位置，我需要我的人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有没有？我们需要去整全的去认识被圣经的福音的教导来更新，用圣经的大能来帮助我。所以我刚跟你做的那种生命的剖析，我们人性的那种败坏，都是在福音的视角上面，我想把各位放在手术台的解剖台上面，我把你们大切八块，让你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子的自己。如果你没有做这种工作，我们的自我形象太良好了，我们永远会认为我们非常属灵。但是属灵的成熟度不是关乎我们知道福音它的内容而已啊，它始终是关乎我们如何将福音来主导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就是基督徒，说穿了它就是一个 lifestyle， 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第一年，在我们那时候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读了这本杨牧谷牧师写的《基本信仰与超凡生命》，非常好的一本书，如果各位可以找得到的话。他说基督的信仰要有圣经的真理、个人的信念、内心的经验以及外在近前的行为，它包含了上述四项的总和，缺一不可。有真理更要有基督，是一种跟随效法基督以及实践基督命令的生活方式。就是福音这件事情呢，福音它再也不是只给慕道友听的，福音不是慕道班的 101，然后你福音101慕道班完了以后，你就 move on 去做门徒训练，做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大先知、小先知书，然后福音你懂了。福音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觉知，福音它不只是一道门让你跨越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福音更是一条路，你一生要走的道路。福音不只是进入神国的方式，福音更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所要强调的。没有这样子的批判，没有这样子的见解，我们的属灵盲点会说啊，我圣经熟得不得了，我可以出口成章的把圣经翻来覆去的把它拼凑在一起，你看我的祷告多属灵，我的祷告里面多么华美的诗篇的词藻，啊，他一看太厉害，我要来学你。第二个，我们会用事工的成就来界定我的属灵的情况。你会在不同的事工里面有不同的这种分享，然后你做小组长，你带这个做那个，然后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这么属灵。你还记得我昨天用了一个二手烟的基督教有没有？我们就在里面，我们以为我们被 exposed， 我们以为我们在圣经的圣灵感动下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这种事工的成就它所带出来的是一个假象，这个假象会非常的危险。我说为什么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这种危机感啊，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要敏锐，要有这种很 acute 这种 sense of urgency。 特别像我们这样经常在 人前在镁光灯下讲了讲了讲讲的高言大志的时候，你会以为我们今天这个事工做得这么大这么好，我来解释这个方式是神一定是很祝福我现在的生命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忘掉了，我忘掉了，今天事工的发展是因为神的信实，是因为他的 faithfulness， 他可以使用一个不敬虔的国王来完成上帝他的使命，他可以用大力乌王，他可以用萨尔根王，他可以用尼布甲尼撒来完成上帝他救赎的使命，那这批人在神的国度是无份的。那我今天只是有幸在这里面做了一些事工，做得挺好的，哎呀，我也是非常挺不错的。 你忘掉了是上帝的守约施慈爱的这位上帝，凭着他的信实，他不可以背乎自己，他使用我这个破碎的器皿，而我自己却用这种事工来决定，哇，我做这么大，那表示我这个人一定挺好的，就是非常危险，我非常担心。我们基督徒协会事工越做越大，大家跟我讲很多很多的好话。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刚刚接任董事狮子协会总干事，第一个礼拜去见周大卫牧师，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站起来我离开他门口，他就拍拍我的肩膀，他说有成啊，我们现在做 leader。他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人家跟我们说好话，我需要一个有人跟我说实话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需要拿单，因为我们时不时都会成为大卫。当有人愿意成为拿单来跟我们领袖来说话的时候，恭喜我们，因为他们还愿意来跟我们说实话。如果像耳边听的都是那种奉承阿谀的那种，我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做领袖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而且用事工的身份来界定我自己的属灵状况。我一定要弄个一官半职的，做个什么领导，做个领袖，当然被案例成为长老，被案例成为牧者，神学院的毕业等等，来证明，哎，我这个属灵状况一定很不错。非常危险，弟兄姊妹们，我们做领袖的，我们不可以用这种外头的方式来说明我们自己是谁。那我这个图我已经刚刚跟你分享过了，就是没有耶稣，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产生自卑跟自傲的那种概念，然后我们开始贪图虚名，我们用身份，我们用财富，我们用头衔，我们用品位，成为一种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但你知道这个无花果叶终有一天会干掉的，对不对？一定会掉掉的，我们的羞耻一定会露出来的，我们只好继续找不同的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我们自己。所以你就天天不断的想办法找全世界最高级最漂亮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我们心中当中那种忐忑不安。这种自卑和自傲其实就是一群我们这群心中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为了一群装甲兵。那大军在这里，好吧，大军你是装甲兵司令，我是装甲师师长，咱们一起来装甲。我跟你讲真的，在聚会的形式里面，在那种属灵的氛围里头，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也来。但是你心当中，你根本没有说这里是神的家，我来这里遇见神。我很担心的是，我们营造了一种属灵的气氛来说明我的属灵状况。然后再讲一次，然后当你觉得没有那种属灵气氛的时候，你开始怀疑了我在神儿女当中的地位。非常危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去 fabricate， 我们去 create 一种 artificial 的 spiritual reality。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你知道那个根本不 authentic， 因为你回到世界以后，你发觉我还是那么软弱，还是那么没有办法面对庄稼。那来到教会遍体鳞伤的，说穿了嘛，就哎，你好我好，你最近怎么样？还行，心里在流血。 我在沉迷于网络，刚刚下车之前还在跟我老婆吵架，见了面，大军弟兄，感谢赞美主。一张嘴刚刚才在咒诅我的太太，现在这张嘴我来称赞我的弟兄。你说这种人，你愿意活这样的生命形态吗？很可怕。所以鼓励各位读这本书《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它里面就提到了，理论上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圣洁的认识会越来越高，我们对我自我的人罪性的认识会越来越深，你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你发觉你这个人真是污秽，这个人真是污秽。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今天，我就是回想三十年前我信没有信主以前的我，我会觉得我自己挺不错，现在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坏，但是还没有觉得坏到极点的一种坏处。对上帝的认识圣洁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因为装甲和表现，因为装甲和表现就让你变成你对十字架的那种认识就非常的肤浅。因为理论上啊，你对你自己的罪性越来越深，对上帝圣洁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你发觉的差距是如此之大的时候，你发觉你会像那个税吏，路加福音十八章的那个税吏一样，你会呼喊说神啊，你会捶胸的说，我这个人真的不行，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那个十字架会开始照常显大，那个十字架会活化在我们面前，那个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会成为我生命当中我必须要去紧紧抓住的部分。要不然我们就是刚刚那个图一样，我只给人家一个好印象，要么我就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坏印象，我们就持续装甲，我们来持续表现。潘霍华写过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 我鼓励各位去读。他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人彼此互动的时候，在没有福音当中，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虚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敬虔的团契不容许人成为罪人。因此每个人都必然的会让他的罪向自己向团契隐藏，我们不敢成为罪人。许多基督徒发现在一人当中有真正的罪人时，会感到难以想象的惊骇，因此我们持续与罪独处，活在谎言与假冒伪善当中。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我所担心的是，当我们营造一种属灵团契的气氛氛围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头都是大儿子了，小儿子不敢来了。思考一下，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小儿子？其实小儿子不在教会这里，小儿子在外面。小儿子在外面，我们都成为大儿子了。然后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我把它称为我们在进行熟练进行所谓的假悔改。有一个已经过世的 USCOA 的一个作家，其实也是一个哲学家、神学家 Dallas Willard。他把这种假悔改称为 sin management， 就是把罪这东西啊当成一种 chronic disease， 像吃高血压、糖尿病的药一样。礼拜天的时候来这边吃一点药来控制你的 sin， 而不是 eradicate 你的 sin， 你来 manage 它，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福音啊，你去 manage 这个 sin， 你没有去对付 eradicate 这个 sin， 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那 Dallas Willard 又说，对这种基督徒啊，他把它称为一种吸血式的基督徒，就是 vampire Christian。 大家讲的非常诙谐，把我给笑翻。他说礼拜天来到教会说，哎，耶稣基督来点你的宝血吧。唱唱诗歌，保血遮盖，来点血吧。回到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行我素的，这个叫做 sin management， 这是福音没有更改。我也非常非常担心，我天天讲这种高言大志的事情，我自己这种属灵的盲点，其实这篇道其实要对我自己讲，因为 John Stott 他说，人永远不会去欣赏福音，一直到律法首先将我自己的真面目向我自己展现，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那个烂苹果的样子，然后我才认识到我的身份，我是谁。虽然我刚刚问的是我是谁，可是 John Stott 在当代基督实价里面，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写说，我不只是我的身份是我是谁，我属谁跟我是谁是同等的重要的。他这么说的，他说神呢，他的普遍呼召是要我们去做某一种人，多过于我们要做某一种事。假如有人今天问你，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首要并且正确的回答是，我受召去属于耶稣基督。就是其实每个人生命我们都有呼召，我们的首要呼召是呼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要身份。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使徒行传22章8节10节，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10节，主啊那我当做什么？当他知道这个耶稣是他的主的时候，他属于耶稣，他属于上帝，他得到了属天的生命。他开始问主啊我是谁的时候，上帝说你要到外邦人传福音，成为我的器皿，他得到了他的使命。他的生命和他的使命是决定在他所做的这个人，决定了他后面所做的这个事。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是 human being 而不是 human doing， right？所以我这个人的所事在大过我人的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基于耶稣基督的义，我承认我最深沉的罪过和失败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再也不是一个礼拜天来向耶稣基督做一点 transfusion 输血的基督徒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一种 spiritual anemia， 在那边属灵的贫血，礼拜天来这边搞一些耶稣的血 transfuse 一下，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山去打仗，礼拜一礼拜六在世界上混的贫血灵遍体鳞伤，然后礼拜天来这边到安息的溪水边来 restore。 No， 那个不是教会。教会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积极的预备我们自己，像一个向上之路的上行之师，到礼拜天那天我们一起来朝见耶稣，把我们的出所的果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上行之师从诗篇120篇开始，有人说上行之师是每上一个台阶念一段，因为他们有一段的解法是从耶利哥往山上走，他们说是进到圣殿之前从南边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每一个台阶上一阶念一段上行之诗。他说因为这样他们上去走在下面的时候，他们只听见圣殿上面祭司唱歌的声音，牛羊在里面被宰杀牛羊的那个叫声的声音，再往上走走走，他们开始闻到了在祭司在焚烧燔祭的那个 aroma， 再上走他开始看见在外邦人院来回走动的那些人影，最后终于走到圣殿的平台的时候，看见希律王46年所盖的那个宏大的金色的那个圣殿。就是上行之师的预备是预备他们 build up 他们的 expectation， build up 他们的 excitation， build up 他们的 exaltation， 然后最后他们的 exhilation 说哇，那是我要朝见的上帝。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带着一个以上行之师的方式来预备今天你来朝见上帝，我们礼拜天的敬拜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明白我的意思哈？所以我刚刚讲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不晓得是不是剽窃余弟兄讲的这个在神的天平上过日子。既然蒙召，我们的蒙召与行事，我们蒙召恩相称，这个字 axios 同等的重量，这个字就是一个天平的概念。在这个上帝的天平里面有两个砝码，一个砝码叫做行事为人，一个砝码叫做蒙召的恩。蒙召的恩有多重，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行事生活方式就应该有多重。 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刚讲，这是既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身为领袖的，包括我们在做团队的，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面，我们有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叫做基因型，一个叫做表现型。就是如果这个双股螺旋的 DNA 它的表现出来是做一个果蝇的话，那就是一个果蝇。但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苹果，但果蝇跟苹果都是果，但是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因为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因为它的生命决定了它的生活形态，它的表现性。所以在英文上，我专有名词我们叫做基因表现 ,gene expression, 我们 express, 所以就活出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表达我们的信仰的 express。 你如何在你生命生活层次当中，你的食衣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领域里面，你 express 你的生活形态，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你的信仰的实践，这个我们叫做活出，我们用这种字眼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以及我们在属世的生活大环境里面来展现出来一个真正他生命的表达形象。所以《水仙之下》这本书里面， Gordon MacDonald 他准备要离开神学院毕业去牧会的时候，他问了他神学院的教授，他说我现在去开始去牧会了，他说我请问你，教会的事跟家里的事哪一件事是重要的？这个神学院老师跟他说，这两件事情都是神的事，但是他说你要先想好，你要先做对的事，你再去做大的事。这是他书里面这样讲，先做对的事，你再做大的事。可是呢，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心里面在思考，我想我不只是做事，我刚刚提过嘛，姜斯塔说你来呼召你不是做某种多于做某种人多于做某种事吗？而且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我们这种 leader 天天一想就是 ministry, 做这个做那个，盖这个盖那个，推动这个推动那个，我们讲的是 ministry 的事的问题，可是事的后头 deal 的是人呢、啊，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不只是我们要先做对的事再做大的事那个概念，我又用 E 等于 MC 平方，我自己又去搞了一个瞎搞一个方程式出来， E 等于 MC 平方，我认为我们整个事工他所在乎的是这个工人，就是这个事工的效果，他的 efficacy 取决于这个工人跟他的品格以及他的工作的能力。所以 E 等于 MC 平方的概念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先做对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对的事。你能够做的对的事，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大的事。这是领袖里面的基本原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把它称为，这叫领袖的绝对论，它不是相对论。因为你必须要先做到这样的一个人，被他呼召出来，我们才能够去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我们人不对，大家上帝也会用我们这种破碎的人去做他的事情，但你知道这个不是上帝他最原始的设计跟他的心意。所以呢，生活如同时钟，祷告就是秒针，读经是分针，你只有秒针和分针正常运作的时候，侍奉才会有动力。这是我们做人，做一个对的领袖，我们所应该有的基本身体操练。这是我们应当负的担子，这是每一位我们都要做的担子，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你代替。我看哪里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待会你们有那个还有一些课外活动，对不对？好，那我想就再用最后三分钟时间，各位有什么很急于想要知道的问题，然后要可以很快的回答一下，然后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有没有？好，刚刚姊妹问的问题是我昨天讲的平衡的世界观，这边讲到平衡的生活，姊妹说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点，就很，这是您的问题，对吧？好吧，那我就先跟告诉各位，平衡这件事情根本是骗人的，它是一个迷思。 我开始服侍这么，当然不是我开始服侍多多的，可能达到平衡的，在这种有限的资源里面，它永远是 priority， 不是平衡，是优先顺序。我们通常用平衡这种事情说穿了，只是作为一个我们避免逃避侍奉的借口。哎呀，孩子出来了，平衡家庭生活，我小组长就不做了。小孩子八点要睡觉，怎么礼拜晚团契不来了？懂我的意思吗？平衡家庭，但我不能说你自己不顾家来搞教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平衡这个事情不是平衡，只要你知道是优先顺序，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永远会有时间去做的，同意吗？只要是优先顺序，那个是永远有时间去做的，你怎么样挤，一定要会把那个时间挤出来去干那件事情，对不对？记得吗？余弟兄最后在勉励我们的时候，神来居首位，他不是 top one priority， 其他东西都不要谈。但我不是用律法主义告诉你，哎，你们要干这个事情。比如说十多年前，我在勉励那些刚刚生小孩的小朋友的时候，我经常讲一句话：你们这些人，当年就想当年我们带小孩的时候，满月拉个小孩就到这儿了，孩子坐满月，我们就开始，我查经一直没有停啊，小孩子哭，我们就跟脚面跳啊，弄啊弄啊，就去带他。但现在不一样，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说我们不应该照顾我们的家。所以回答姊妹问题 ，No， 我认为平衡这个字眼。是一个 ideal 的 idea， 一个 ideal 的一个 scenario， 它永远是要付代价的，你永远要付代价的。但是我知道，在阶段性当中，有时候必须先以家庭为重，有时候要以某些事工为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问一个自己的问题：你的心态是什么？以神居首位的话 ，priority 定对了，其他东西它自然会到对到位。当然年轻家庭的出现，小孩子打断我们生活习惯，一开始是我们需要很多的磨合，生活的适应调整，那个需要时间，那是全然可以的。一定要摸清楚孩子的习性 rhythm 以后训练他可以，然后我们开始继续服侍。这是我自己认为我们应该要做的，这不是对孩子的一些好像这个勉强的这种怎么说，不仅好像很为难这种请求，但平衡教会生活、平衡家庭、平衡工作，我会认为我不是把教会当成第一位，但是，对不起，教会聚会，我应该这么说，我再讲一遍哈，我这有点希望能够讲得比较清楚，不过这不是在我的范围里面，因为我有另外一个 talk 可以谈到这方面。就是 John Stott 在他那本书叫做 Living Church， 跟合神心意的教会里面，他在第六章 Chapter 6， 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当头棒喝，他说我们太多教会时候，我们太多强调是在教会内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祷告会、查经、聚会，所有的生活重心是用一个建筑物里面发生的事情成为他们教会一切规划的重心。而在他那个 Living Church 那本书里面，他所提到的是这样子，变成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在一个 inward looking 的 internal structure， 我们忽视的是整个我们周遭外头社群的这种对外的外在性的施工。原话我记不清楚了，我下回再把，因为那是英文版，我再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我再跟你分享。他说这是一个，不，应该讲是不平衡、不健康的一种方式。但我这样讲，有时候会触怒很多不同的教会，因为他教会不同的聚会形态，我们的聚会的传统固定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内部建造的时候谈论我们自己的一种。就是 inward looking 这种 infrastructure。 那平衡这件事情，如果今天要我来说，我不是对教会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礼拜天上午的聚会，我一定这两件我一定会当成第一优先，我会 尽量让我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如果是这样子。但是我要问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在其他时间，我在跟我的弟兄姊妹做什么？那个也是教会啊，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所以那个是我认为，一旦我们决定把教会的肢体的概念放在我们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里面以后，其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关乎教会的建造。一通电话帮助一个弟兄，一个 email 来鼓励一位说我今天为你带到，一个 text message， 一个微信告诉你说今天请你为我祷告。就在这些看起来很 mundane routine days in and days out 的生活里面，我们彼此建立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教会肢体和彼此互担重担的生活形态。所以他不是要刻意的礼拜五晚上礼拜天一定要来出现，礼拜二晚上，你不知道你们是礼拜几祷，礼拜二晚上祷告会加时，然后礼拜四还有一个周间，有个前面预查，有没有？大概是这样。然后礼拜一可能要去探访，礼拜三要做这个，所以你发现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晚上都干过了。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哇！我今天承认，我不在美国教，我不在华人教会聚会，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美国教会聚会。美国教会礼拜五晚上没有查经聚会的。就我刚开始加入美国教会的时候，礼拜五不查经，你知道？我觉得那天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我应该干嘛。在美国查经班已经查了二十多年，那一天晚上不查经，我觉得我失落了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礼拜天晚上聚会，他们礼拜天晚上聚会，所以变成礼拜等等等等等。但是，我开始认识到，原来礼拜一到礼拜五。原来我成为执事以后这么麻烦这么繁杂的工作，有一天我跟我的牧师开玩笑，我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加班在工作，礼拜六肯定要去工作，然后礼拜天跑到教会来陪牧师加班，然后牧师礼拜一还可以休息假释，在美国牧师他们礼拜一休息，可能这边教会也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说，对啊，我礼拜天是爬得进教会的，就礼拜一吧，我忙了一天，礼拜六早上带孩子打球洗衣服买菜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一大堆活动搞得很晚，礼拜六礼拜天一大早要爬起来进到教会，忙个累要死，然后礼拜一再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你会发觉这种时候你会发觉就要叫请来做主日学老师啦，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啦，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来做。各位，你们还是幸福的，这么大的教会，我去了好多好多教会，没有人愿意出来当执事的，都搞怕了，都不愿意出来做，太累了。因为他礼拜一礼拜五都不在家里面，都在quote unquote做教会的事情。但是我还要 confess， don't get me wrong， 我不是说在教会做的事情是我们不需要做的事情，我只是说回到你姊妹刚提到平衡这个概念的时候，于不当有一处有一去思想，因为我们已经做这样事情的传统很多很多年了，我们行之有年以后，我们很少去 ask 这个 fundamental 的 question，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它的 rationale 是什么。但这个 rationale 如果没有圣经根据的话，那就是个人的 preference 或者事工的理念的问题，或者是 policy 的问题等等等等，那这个东西不是 holy cow， 这个东西可以改的。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开始适应，哦，原来礼拜五晚上可以不查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礼拜五晚上你说我没事干，没有啊，礼拜五晚上我还得预备礼拜天的讲章啊，我还得做别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回到那个平衡的问题 ，no， priority 永远是 priority， 那个是从我们优先顺序，我们一定会去做。好，就停在这个地方。对不起，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请达军您。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谢谢。恩爱我们的天父的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自己差遣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来的这样子一个恩典的记号，这个完整的救赎的工作来恢复我们与你正确的关系。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与你相合，在耶稣基督的平安的恩典里面，我们与你来复合。 重新建立的关系，而你重新来赋予我们一个新生的使命，是继续将这个福音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落实。它不只是在一个礼拜天上午，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或者是礼拜六周末周间我们小组团契里面的真实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带着你的形象，你的记号进入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向这个世界来宣告耶稣基督你自己福音的宝贵，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福音的使者，带着你的信息，成为你的信差，进入到这个破碎的世界，在工作岗位上与许多的非基督徒来相处，在生活场域的公共场域里面，在超级市场，在交通运输的工具里面，在许许多多我们生活的细腻的层面，你都给予我们来展现耶稣基督信仰的机会。愿我们在这种服事的团队建造里面，我们重新回到福音它真实的宝贵，以它的上帝的信实，你呼召我们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恩典的事实，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样子的位分上面来服侍你，以至于我们心甘情愿的，我们甘心乐意的，在上帝所差遣我们赋予我们的职分当中来操练服侍学习成长。我们不是用机械式的顺服，带着一个不得不做的勉强的心态，我们是欢欣愉悦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使命，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被你差派，被你差遣，你把我们在分散在世界里面，我们的分散是因为上帝你国度的开展，你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在周日的清晨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我们带着我们出熟的果子，将这些上帝你所因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结的生命的果子，我们来献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荣耀不断得到彰显，我们看见上帝的荣美，我们的脸上也带着上帝荣光的反射，继续进到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将上帝你的荣耀来向这个世界来述说。愿我们每一天带着一个上行之事的期盼，我们每一天往属灵高原在山上聚集，而我们也集会也体会到我们也会要被差派下到山去，出到营外，出到幔内，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来服侍。所以恩待我们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可以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而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上帝你自己所要我们成为带领人的领袖。恩待我们分散的脚步，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上帝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更新改变呼召的工作。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